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圣经上说，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欢迎您收听《耶稣传》，重述耶稣的生平事迹和教诲，为的是要显明他对人类历史的巨大震撼。他的话充满了能力、目的和深刻的意义。他的一生、他的死和他奇妙地从死里复活，给人类历史增添了多姿多彩的光芒。这是真实的历史，您在本节目中所听到的故事完全是真实的。对耶稣生平最完整的记录是在圣经里面新约的福音书里。下面就是取自路加福音中的耶稣生平。
耶稣祷告的时候，在痛苦中汗流浃背，汗像血一样滴在地上。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来加力量给他。祷告完了，耶稣站起来，他发现门徒们睡着了。
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吧，免得陷于祸诱。
忽然加略人犹大带着祭司和一队士兵来了。这个出卖耶稣的门徒走近耶稣，和他亲嘴。
犹大，你是用亲吻为暗号来出卖人子吗？
一些门徒从他们的刀鞘里拔出刀来。
主啊，我们可以不可以用刀砍？来，逮捕他！
彼得跳过去保护耶稣，向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把他的耳朵砍了下来。
够了。
耶稣轻轻摸那仆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
哦，奇迹！你们拿着刀棒来抓我，把我当作强盗吗？我曾天天跟你们在圣殿里，你们并没有下手。现在是你们横行的时刻，黑暗掌权了。
来，逮捕他！
兵丁围了上来，绑住耶稣的双手。门徒为了活命，四下逃走了。穿过耶路撒冷黑暗冷清的街道，兵丁们把耶稣押解到大祭司该亚法的住宅。
好好看着他。
彼得远远地跟在他们后面。耶稣被带到圣殿的院子里，圣殿的守卫用嘲笑的眼光看着他。为了度过漫漫长夜，人们在附近生了火。彼得混入人群，坐在火堆旁。有人认出彼得是耶稣的门徒。
这个人也是耶稣一伙的。
你这个女人，我不认得她。
我看见过他们在一起。
守卫蒙住耶稣的眼睛，开始鞭打他。
谁打的你？猜猜看。
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
发生什么事？
陛下，你要拯救我们吗？你要拯救我们吗？
夜深了， 彼得不安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有人注意到他。
你也是他们一伙的？
我不是。
这时耶路撒冷公会里的宗教领袖们迅速赶来开会，并派人到士兵那里把耶稣带来。
您的卑贱的仆人。
住手，我说住手，把他带到公会去。
走。
公会的领袖开始审问耶稣。
告诉我们，你是弥赛亚吗？
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相信。我若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也不会回答我。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万能上帝的右边。
这么说，你是上帝的儿子吗？
是的，我是。
谁给他权力这样说话？
有罪。
我亲自听见他这么说的。
我们带他去见比拉多。
对对，带他走。
耶稣被带走的时候，人群中有个人指着彼得说：
没有疑问，他是耶稣一伙的。此外，他还是个加利利人。
走开。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耶稣转过身来看着彼得，彼得想起了耶稣对他的预言。
我告诉你，今天在鸡鸣之前你会三次否认你认识我。
彼得流着泪从圣殿的院子里跑了出去。
耶稣带着使命降生到这个世界，他把平安、更新和希望带给人，甚至包括那些像彼得一样否认他的人。但是他最终的目的是成为替世人赎罪的牺牲品。在他被捕和受审之前，我们原不明白的，现在已经明朗了。耶稣来是要为偿还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最终证实了他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说过，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他仍然活着。
耶稣要赦免你的罪，并用爱与平安充满你的生命。他要赐给你一个比你现有的更加美妙的生命，一个充满着目标与意义的更丰盛的生命。请你每天借着祷告跟他交谈，借着读圣经来认识他，遵行他的命令，并与那些爱他和跟随他的人交往聚会。请永远记住他奇妙的应许：
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们或舍弃你们，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
让我们下次继续收听《耶稣传》。
听众朋友，害怕是一种正常的人类情感心态。不知道您晓不晓得自己怕什么？或许更值得问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怕什么？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薛东辉的感想。
2004年12月的《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这样一个故事：公元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的岛国马尔代夫，曾经是数届全国武术冠军、武功盖世的功夫明星李连杰，也被困在海啸中。与他共患难的是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以及家里的保姆。那一刻，我也曾经想过放弃家人，独自逃生。事后，李连杰这样告诉人们：海啸到来时，他马上抱起女儿和保姆一起往回跑，但没跑几步，海水便已涌上来，并淹到他的颈部。当时手抱着女儿还拉着保姆的他， 苦苦撑着，面临一生最难的选择，究竟是松手舍弃家人，还是坚持下去？最后他选择和家人一起逃命。想起劫后余生，李连杰很后怕，纵有一身百步穿杨的好武功，面对自然的浩劫也无能为力。这种对自然的敬畏并非李连杰的个人体验，敬畏是人类童年时期萌发的一种基本情感。孔子体察到迅雷烈风，并把它当作自然对人的警示。老庄直觉到生命的短促和宇宙的无穷，毕达哥拉斯发现星球之间、琴弦之间完美的数字和谐，帕斯卡感叹有限无法真正认识无限。古代以色列的圣贤大卫王则把这种涌动在人类灵魂深处的敬畏之念提升到宗教的高度，仰望浩瀚无垠的苍穹，环顾自己穷穷竭力的身影，大卫不禁感叹道：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和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如果说那些隐隐窥见存在之深渊的哲人们强调的是人人都逃不出自然的造化，大卫则告诉我们，人类的敬畏之情直指宇宙之上那位掌管一切的造物主，在他所创造的宇宙秩序中，人处于中心的地位。但是人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心所欲、信马由缰地做任何想做的事。人的中心地位是靠对上帝的敬畏维系的，人毕竟不是神，充其量我们不过是神的管家。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神在诗篇第八章借助大卫的口，把人在世界上的责任界定得很清楚，人必须认识到自己的局限，要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技术的边界和欲望的边界。没有了敬畏之心的人类必然会越过边界，失去生活的根基和价值的底线，世界将变成一个游乐场，生命会成为一场游戏，身体则成为纵欲的工具。怀有一份敬畏，我们这些被造物才会反思自己的境遇，思考人类终极命运。海啸中死里逃生，使得李连杰不禁感叹自然的无常和生命的脆弱。事后的一次募捐会上，他捐了100万救助灾民。也许是海啸本身消除了他内心可能有的骄傲，让他意识到造化的神奇、个人的渺小，学会敬畏，使他的生活更加真实、更加美好。听众朋友，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愿您在忙碌奔波中捻神静心，抽空仰望您头顶的星空，愿神借助遥远而清冷的永恒星光，安慰您恐惧和孤寂的灵魂。
天下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亲，做父母亲的在教养子女的时候一定会碰到许多的问题和困难。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访问了一位基督徒女士，听听她是怎样教养自己的孩子的。今天接受访问的是高青高女士。高青您好。
你好。
所有的孩子都会有害怕的情绪，不知道您在面对自己孩子心里面害怕的时候，您是怎么样帮助孩子的？
我现在来讲一个我女儿的故事。我有一个4岁的女儿哈，她很喜欢看录影带。那她有一次看录影带的时候，她就看的，那个电影的名字是《木兰》，里头有很多魔鬼啊、坏人的那个形象，她很害怕。她到夜里她就睡不着了，然后她就来找我，她说：“妈妈，我睡不着了，你来陪我。” 那我觉得妈妈陪女儿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我就去陪她。一天过去了，第二天她又把我叫起来，第三天她又把我叫起来，第四天她又把我叫起来。我就想要是老这么陪下去也不是头，因为我不能解决她的心理的障碍。所以我就苦苦的想了一天，我就想起了在美国有一部电影，就是讲怎么样能够帮助孩子解除这恐怖的心理头。然后那两个电影其实就是讲，有一个小男生，他看了那个害怕的电影以后，他晚上睡不着觉，然后有两个小先知就来告诉他说，那个你是不是看了那个电影睡不着觉啊？说其实你不用害怕，因为有神在，有上帝在，他可以帮助你。如果你害怕的时候，你就去祷告，神就会帮助你。然后那里面还有一个歌，就说上帝比所有的人都大，他会保护你。上帝比所有的人都大，他会保护你。那我女儿非常喜欢听这个歌，所以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她，然后呢，还跟她一起唱这个歌。晚上睡觉之前，我就和她一起去祷告。到夜里的时候，我女儿她没有起来叫我，等到天亮的时候，她爸爸比我起得早，然后她就跑到她爸爸面前，她说：“爸爸，爸爸，我那个昨天晚上那个。”害怕，我就祷告祷告祷告，我看见上帝了，还在我那个房子的那个顶上，然后他把坏人都赶走了，我就不怕了。他弟弟，他那个不到三岁的弟弟就说，上帝在哪儿？他说就在房顶上呀、啊、你要是祷告，你要是害怕的时候，你也使劲祷告，你就也不怕了。然后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说过了两天，大概一个星期，两天还是多长时间，他又看了一部电影，是《狮子王》，那他又开始怕狮子。那我就用同样的办法，就是讲圣经里的但以理，他被投到狮穴之后，然后因为他祷告，神对他的帮助，然后他安然无恙的出来了。我女儿特别喜欢听这个故事，因为他好像做了很多次就是说他怕狮子的梦，但你每次讲给他这故事以后，他的笑容都会露出来，他会哈哈哈在那边笑，然后他就说那我就不会怕了，所以他就去睡觉。
高兴，你刚才讲的女儿的故事真的非常的感人，真让我感觉到神是真正存在的。当一个这么纯真的孩子来到他的面前向他祈祷的时候，神这么爱他，他一定会回答他们的祈祷，让我们感觉到神是这样的爱每一个孩子。我真的很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跟我一样，能够把刚才高清和他女儿的这个亲身的故事放在我们心里面。要知道，是的，我们是做父母，我们爱我们的孩子，可是千万不要忽视了，也不要忘记了，神也爱我们的孩子，而且神给我们孩子的帮助和爱往往要超过我们自己的能力所能够做的。高金，您刚才所说的这些体验对我们来讲真的是非常宝贵的经验，我们实在是很感谢您给我们带来很好的榜样，希望在未来节目当中可以继续的请您接受我们的访问，好不好？
好，我很愿意。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在节目当中您所听到的是高清高姊妹，她跟我们分享一位做基督徒的母亲是怎么样的依靠神来教养自己的孩子。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有人怕死，有人怕鬼，有人怕修，有人怕领导。听众朋友，您怕什么？下面我要跟您讲个故事，如果您知道自己怕什么，这个故事就很真实了。这个故事是我在《生命季刊》杂志上读到的，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基督徒，我就称他为小王吧。小王在教会里很热心，教会信徒看到他负责上进，很敬重他，也让他常上讲台讲道。小王弟兄也尽力想做个好基督徒。在单位里呢，他也很努力，工作认真，所以年轻的他已经当上了小主管。小王也对自己人生的现况感到满意。一天上午，他在单位里召开会议，上有领导，下有办公室里的其他几位同事。会正开到一半，一位老先生的叫声由远而近，从外头传进了窗口：“王弟兄，王弟兄！”大伙都注意到了，但是他们的心情跟小王截然不同。这时候小王心里非常紧张，他听出来这是教会里一位老弟兄的声音。为什么紧张呢？因为小王从来没有向单位的同事们表白过自己是信耶稣的，他怕信仰会影响单位对他的看法，所以不敢让领导知道。单位没有一位同事知道他每个星期天上教会的。小王万万没有想到教会弟兄们会上单位里来找他。此时此刻，小王真希望老弟兄找不到他，快快离开单位，所以故作镇静，也不回应老先生的叫声。可是没想到，老弟兄不但没走，竟然找上楼来，一路喊到了办公室里。老先生乡下农民，没什么文化，见到小王可高兴了，不管旁边有没有人，就笑着说：“嘿呀，真是感谢主，总算让俺找到您了。王弟兄啊，咱这有一件事情得请您帮忙一下。”小王这没办法了，只好硬着头皮，满脸不好意思地跟大家道歉，请领导容许会议暂停几分钟。领导一边离开一边说：“这在一起工作那么久，怎么不知道你还有个王弟兄这个名字呢？”同事离开之后，小王开口了：“老弟兄，您有什么急事啊？我能够帮您什么忙呢？”“哦，是我的儿子，他要搬走了。他去的县城里不知道有没有教会，所以我们想请您帮我们打听一下，帮他找个教会，这样儿子搬家之后还能够继续上教会亲近主，听主的道啊。”王弟兄答应老先生会帮他的忙，去询问看看。老弟兄站起来道别也就走了。这一走呢，神就开始跟王弟兄沟通了。神的圣灵让小王想起一个圣经故事，故事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被逮捕的那天晚上，他最亲信的一位门徒名叫彼得，在别人的盘问之下，贪生怕死，三次否认他认识耶稣的经过。圣灵把这个故事浮现在小王的意识里，小王就自觉了。原来他跟彼得一样的软弱，不敢向单位里的人表白信仰，他怕别人知道他信耶稣会给他带来不好的影响。虽然他常在教会里讲论神的道，却不敢在单位里承认对神的信仰。他怕领导，却不怕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个认识让小王知道神要他悔改，圣灵特别的光照他，因为神爱他如爱自己的儿子。小王的故事就跟您讲到这里，听众朋友，不知道您听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吗？ 您是否也希望神的圣灵跟您同在呢？耶稣应许赐下圣灵给一切相信他的人，使他们想起耶稣的话。小王想起彼得和耶稣的故事，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帮助基督徒想起耶稣的话，是为了要他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神要小王知道，人唯一该怕的是掌管生死和一切万物的神。耶稣曾经教导门徒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够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耶稣以身作则，他在死亡的威胁下顺服神的旨意，为世人赎罪，死在十字架上。然而三天之后，神叫他复活了，证实神是宇宙万物的主，神是生命的主，他的全能超越死亡，神胜过魔鬼。耶稣应许一切信他的人说，你们信从我，必要复活，必有永生。所以信耶稣的人能够不怕死。因着耶稣的复活和应许，彼得克服了怕死的恐惧。后来他在为耶稣做见证的路上殉道而死。耶稣教导彼得，神的旨意是叫人行善爱人，并且存敬畏的心顺服领导，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乖僻的领导也要顺服。神喜爱那行善受苦又能够忍耐的人。所以顺从耶稣教导的基督徒不需要怕领导，他们知道唯有行恶的人才需害怕领导。小王在圣灵引导下认识真理，以至于他明白神要他怎么样在单位里行善爱人，顺服领导，而不再害怕别人知道他是信耶稣的了。其实小王在教会和单位里已经在尽力遵行神的教导，而且也得到了基督徒和单位同事们的肯定与尊敬，神也看到了。可是神要帮助小王比以前更好，所以通过圣灵和教会里的一位老弟兄来启发他。耶稣在他受难前夕对使徒们说，圣灵来了，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回到父那里去，为审判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已经受了审判。耶稣上十字架前，魔鬼借着很多人打击他，要他放弃神要他为世人赎罪而死的呼召。魔鬼叫耶稣看到门徒都逃走了，世人不配拯救，也没有希望，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多么痛苦啊。可是耶稣没有听从魔鬼，他上十字架的时候，这个世界的王魔鬼已经受审判被定罪了。圣灵借着彼得的故事，让小王心里责备自己，因为信耶稣的人应该效法耶稣，不怕任何批评、逼迫、疏离和打击。耶稣的信仰帮助人敬畏神，行善爱人，宽恕忍耐，对大家都有好处，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呢？世界各地都可能有领导不秉公行义，因私心逼迫基督徒的。基督徒若能忍耐，继续行善爱人，坚持信仰，就能够得到神的喜爱。耶稣不正为此留下了最好的榜样吗？所以小王的故事让我们明白，基督徒有圣灵在他们身上，帮助他们想起耶稣的话， 引导他们明白一切真理，在他们做错事情的时候，叫他们心里起自责，以至于鼓励他们悔改，遵行耶稣的榜样。听众朋友，今天世界上有一些事情会叫人害怕。神差遣他的儿子来拯救世人，使得您我不再怕死、怕鬼、怕领导，而能够得到一个更美好的、平安的新生活。这个美好平安的生活方式是耶稣基督树立的，引导我们敬畏神、行善爱人、顺服领导、为义受逼迫还能够忍耐。耶稣说，我的生活就是永生，效法遵行我的人将来必定复活得永生进天堂。所以听众朋友，听完这个节目之后，我邀请您接受耶稣的福音，相信耶稣。希望今天你能够考虑这个邀请，好吗？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与朋友绝交的傲气，与哪个亲戚老死不相往来的怨气，或是和自己最亲的家人无法沟通的怒气。相信多数人都有过被人误解、被扭曲事实而与人争执的经历，您为此伤心难过、流泪哭泣吗？请听下面这几句话。被人误解的时候，微微一笑是一种素养；受委屈的时候，坦然一笑是一种大度；被轻蔑的时候，平静一笑是一种自信。多么有哲理的几句话！最近因几件自己的无心之过而被朋友曲解、严厉指责，当时为自己辩解不通的反应竟然是恼羞成怒，大声吼骂回去，哪里还曾想到要微微一笑、平静一笑、坦然一笑呢？试炼结果不堪一击也。隔天心平气和以后，想想十分惭愧。朋友和我有着完全不同的人格特质、思维模式、对事情的要求标准，我没有必要因为别人对事情的解释方法与角度不同而深感受伤。虽然我并不认同对方过度严苛的指责，但如果我真的问心无愧，也就不会如此生气了。看来是自己修养不够，导致一场争执，双方出言不逊，反目成仇。人无完人，我当然也会犯错，也有许多需要改进、被上帝修剪的地方。所以我相信每一件神允许它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目的。我细细思考上帝在这件事上要我学习什么功课，并希望靠着神的恩典，我有能力能够改变自己的缺失，不能老以生活太忙作为忘事的借口，因为那也有可能造成无可弥补的遗憾。我感谢神连续借着几件事情的发生，再三提醒我要简化生活，更有智慧的使用时间。比如不要花时间收集商品折价券，为了贪小便宜常去逛街购物，以及花太多心力在每日三餐的饭食上面。并且我也取消了所有的兼职工作，如此我才不会在重要的事情上面忙乱无章，常常出错。英语有句话说 We can come out either bitter or better， 我们可以变得更苦或更好。为了让这吵架事件变为好事，我主动写邮件向朋友道歉， 感谢他对我所犯的错误如此严厉的指责，虽然伤到我的心，但我也因此才有可能痛定思痛，立志不再以迷糊为借口，犯错误给别人添麻烦。并我引用圣经的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相信只要我们两个人都爱神，就能从这次的吵架中双方都得益处。感谢朋友的包容，接受了我的道歉，主动打电话来，我们又一起敞开心胸谈天说地，同心祷告了。罗马书14:19说，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感谢神的教导，让我们的友谊通过一次严峻的考验后更加坚固了。朋友，祝福您也能够依靠神的智慧，将生活中的苦事转化为好事。
2011年，我听到一位刚刚从国外回来美国的美国人向一群人报告他在国外的工作。肖特先生把单位发展的情况告诉大家，讲30-40分钟之久，以后他就让观众问问题。有一位听众举手问道，肖特先生啊，你在那边工作10年，你肯定碰到很多困难，很多挑战，很多问题，请你告诉我们，你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讲员想了一会儿，就用3个字回答这位观众。肖特先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请你猜猜吧。是不是他的工作量？工作太重？不。是不是别人不跟他合作？不。是不是美国这里不给他足够的支持，足够的钱呢？不。是不是国外的那些人不欢迎他在他们的国家里工作呢？也不是。事实上，他们很喜欢他，他们舍不得让他回到美国来。那么，肖特先生说，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我所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挑战，是我自己。说完这句话，小礼堂一下子非常安静，没有人出声，大家很惊讶。我呢，我也听得很受感动。你呢？我想很多人，如果我们坦白诚实，我想我们会抓住肖特先生的想法。我们面对问题和困难，常常来自我们自己，时常就是我们自己。责怪别人、推卸责任太容易，承认自己的弱点和错误很难。如果您能够体会肖特先生的想法，我就恭喜你。少数的人才会承认自己的弱点、自己的错误等等。我认为，承认自己的弱点和错误是成功的一半。对自己拥有信心是很好的，但是承认自己的过错和缺点，这个人非常聪明，非常独特。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个人呢，他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态度、做法和行为。这个人才会纠正和更新自己，把自己变得更好，立下决定， 改过自新。基督徒所研读的圣经时常提到悔改一词。悔改的意思是从心里做很彻底的改变，改变心思意念，也改变行为。圣经记载耶稣基督曾经说过，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你们若不悔改就要如此灭亡。耶稣又说，你们要解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这几句话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和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从此可知，悔改由心里开始，但是在行为上得以完全。如果我们把自己看透，承认我们的过错和缺点，接受劝告，听从耶稣基督的话悔改，纠正自己的行为，那么到时候也许我们不必再说最大的问题是我自己。我是谢德华。
今天很高兴邀请我的好朋友淑然女士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访问。淑然目前是专业的家庭主妇，她和先生两个人在2007年同时受洗成为基督徒，目前他们有两个即将进入青少年的女儿。淑然你好。
你好淑薇姐，
很高兴你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和我们谈谈你的信仰。
我也很高兴。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来美国就走进教会吗？
是的，那个时候我先生说要去华人教会看看，因为那里边有很多的华人，这样咱们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于是我们就自己找到了华人教会。
那去到教会以后，对教会的印象是什么？
真的是很感动，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都非常的热情，并且也都非常的有爱。因为我们刚来嘛，也人生地不熟，也不认识谁，但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却给了我们像家的感觉，让我们心里特别的温暖。
什么时候决定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
其实是在到教会没有多久，我心里其实就相信有这位主。我参加姐妹的查经班，我们的师母就跟我们说，我们都是妈妈，也都是妻子，我们希望我们的先生在外面工作都有顺利，孩子们都有健康，也希望我们的家庭生活也更和谐。那我们能做的呢，那就是为他们祷告，并且更多的呢来学习神的话语，把这神的话语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并且经营好这个家。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心里就想，我一定要去相信这位神。我的心里就想啊，如果有一天我的先生能够跟我一起信主，那我想是最好的。所以我就一直在等待我的先生。
哇，所以你等待多久以后先生愿意和你一起受洗成为基督徒呢？
我真的很感恩，在两年后2007年，突然有一天我先生跟我说，我要决定信主，要受洗。我真的是高兴的快要蹦起来了。于是我说好呀好呀，我跟你一起受洗。就这样我们夫妻一起手牵手在2007年受洗归到主的名下。
哇，真的是很感谢主。夫妻能够同心，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追求，实在是非常非常福气的事情。
是的。
你觉得信主以后对你个人还有你们的家庭有什么影响？
这影响可多了。首先呢，因为你知道我们在中国都是要有工作的，来到美国以后呢，在家里要带小孩去照顾先生，那我就没有出去工作，但是我心里呢还是有很大的落差， 并且呢，我们夫妻感情呢，有的时候，说心里话也是总吵架的。那通过我们信主，并且学习圣经以后，我们自己都有一些改变。过去你知道，就像箴言一句话，我想时刻都提醒我，说话不慎的如刀刺人，那这就是我们信主之前，因为吵架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口里都说不出来好听的话，那个时候真的彼此的都伤害。那但是信主学习更多的圣经，那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很好的提醒跟很好的帮助。那在我们要吵架的时候，哦，圣灵就提醒我们这些话是不能说出口的，并且呢，如果有错误的时候，我们也会主动的向对方去承认错误并且道歉。所以现在我们的夫妻感情也真的是比过去好转了很多，并且我们真的是也很少去吵架。在孩子这一块呢，我们也真的是感谢主，用他的话语时刻提醒我们，特别像我这个急脾气的人，也不像过去那样总是对孩子大吼大叫，那现在也尽可能啊温柔的去对待他，也让自己呢说话呢也能放慢一些。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啊一点一点通过学习圣经在家庭所改变的。
熟人一家四口是很让人家羡慕的一个爱主的家庭，他们常常开放家庭，邀请朋友、慕道友，邀请长辈，还有新到这个城市的朋友来到他们家聚会。熟人是很会做菜、很有才华的一个太太，所以大家都非常喜欢去他家聚会，因为可以吃到非常可口美味的中国菜。对许多海外游子而言，在他乡能够吃到道地的中国菜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实在是都是很有福气的。可是很遗憾的，这个家庭很快就要搬走了。我知道你们来美国十几年，住过好多个城市，可以告诉我们你搬过几次家，都住过哪些城市呢？
哦，目前来说搬了五次家。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我们是住在匹兹堡，那住了一年多以后呢，我们搬到了西雅图。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搬到了加州。那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又搬到了密苏里州。现在我们在田纳西已经住了2年了。
大家都知道搬家是很耗时费神的一件大事，很不容易。
辛苦是辛苦啦，但是同时也很高兴，因为每一次搬家你都能看到不同地方的风景，并且你也会认识更多的朋友，这样可以有免费的旅行，我觉得这是神给安排最好的。
哇，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就很羡慕你了，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到处旅行，见识不同的城市。那如果在这个城市能够住上个一两年的话，才能够真正的深入的了解当地的一些文化、风土人情。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非常的幸福。
没错，是挺，我们也真的很感恩。
我们知道你下一站，再过一阵子要搬到印第安纳州去了。那我记得我和熟兰的相识，在他们搬到田纳西来之前，透过教会朋友间接的介绍，因为他们要先找好教会，要先了解一下当地的教会情况。透过朋友介绍我们先有一些交流交谈，所以在他们搬到田纳西以前，我们就已经有一些基本的认识。
是的。
那我知道你在搬到印第安纳州之前，还没搬过去，你已经也先找好教会了。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你是这么重视教会，找到教会的家是这么重要？
首先神为我们预备好了工作和我们肉体的家，就是做好了房子在那边。那但是神也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家，那就是教会。那也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在那里，我们也希望很快的就能去见到弟兄姐妹们，跟他们一起来敬拜主。 也来学习主的话语，并且也一起来服侍主，所以这也是我们夫妻俩共同的想法。
教会的敬拜为什么对你们的家庭是这么重要呢？
说到敬拜神呢为我们舍弃了他唯一的儿子，并且他也为我们付出了代价，那他给予我们的不是我们所能够给予他的，那我们到教会去敬拜他，赞美他，同时也是要感谢他给了我们的一切，无论是我们的生命还有我们的生活，这也是我们最想去表达我们的心里的意思，并且呢去敬拜他的同时也要更多的学习他的话语，把他的爱跟他的福音传播出去，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能够更多的接受他的福音。
是的，圣经也教导我们说，万口当承认，万膝当跪拜这位宇宙独一的真神。
对，神拣选了我们，就像约翰一书里所说，神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他也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的是感谢他让我们做他的儿女。
相信你们到印第安纳州的生活，不但是教会可以祝福你们，你们在主里的服事也能够祝福到当地的教会。淑兰，今天真的很感谢你在搬迁之前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和我们谈谈你的信仰及基督教信仰对你们的重要性。很舍不得你们一家的离开。
我也舍不得离开你们啊。
希望未来你们常常能够回到中华基督教会这个家庭来看看我们。
嗯，会的会的。我也欢迎淑梅姐和弟兄姐妹朋友们常来印第安纳看我们，我们一起来交通，一起也来学习主的话语，也感谢主让我们成为一家人。
感谢主。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访问淑兰女士，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 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